李夫金的电影节这部电影立项时，正值伍迪·艾伦的陈年性侵丑闻曝光，亚马逊影业放弃与他签订五部电影计划之际，艾伦不得不转投规模更小的独立制片公司，其声誉也一度降到了谷底。所以这部看似语调轻松而愉快的电影，实际上可以看作艾伦对自己这些年来遭遇的回应。表面上，李夫金的电影节是典型的艾伦式电影，即使说的是一个家庭破碎的故事，他也依旧像他以前的作品一样，以灵活而讽刺的语调调侃了亲密关系中那些脆弱又迷人的部分。主人公李夫金是位退休的电影学老师，教授欧洲艺术电影，经常抨击如今的电影节已然今非昔比。他陪坐电影公关的妻子参加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，却不像年轻时那样出于对电影的喜爱，而是怀疑妻子和富有魅力的导演有私情。事实上也确实如此，而原本想捍卫婚姻的李夫金自己，也不可避免地陷入对另一个萍水相逢的女人的迷恋。这些关于婚姻和亲密关系的举语是最伍迪·艾伦的，也是最容易引起共鸣的。关于名利场人士和潜规则的探讨，也很容易让我们想到艾伦过往的作品。在电影和电影界的场域下，似乎一切的不忠和越轨都可以被解释为浪漫的邂逅、共鸣的冲动和艺术的激情，而这本身就是一种作为艺术创作者的自嘲。另外，同艾伦以前的很多电影一样，影片也处处都散落着资深影迷艾伦的迷影情绪。电影通过李夫金的梦境插入了大量的经典电影片段，比如暗喻多人亲密关系的朱尔与吉姆，揭示我们难以看清身边人面貌的公民凯恩，作品本体与创作者自我关联的八部版，诉说自己对伯格曼崇敬的第七封印等等。在主人公的幻梦之中，我们似乎也看见伍迪·艾伦以此自照，借角色的潜意识来调侃自己难以比肩欧洲大师。那或许也是他作为一个创作者不想面对又不得不面对的现实。李夫金的电影节表层叙事说的虽是亲密关系的脆弱与无奈，但当我们把表层的亲密关系剥离开来，便会看到底层的核心，即关于创作力的探讨。主人公始终在写小说，希望借此完成批评者到创作者的转向，可小说却久久难产。而妻子移情别恋的导演，以及让主人公动心的女医生无法离开的那个狂躁又滥情的丈夫，却都是创作者。故事结局是所有女性都抛弃了主人公。或许艾伦想说，只有那些能缔造出作品的创作者，无论其作品多么浮华，才是艺术代言人。不过最具玩味的是，当这层隐喻是素以高产著称的艾伦通过非创作者之口说出时，便带上了另一层含义。电影中的李夫金这样的非创作者，要面临创作语境对自己人生语境的吞噬，而伍迪·艾伦这样的创作者，却要面临充满争议的人生语境对自己创作语境的吞噬。在如今这样一个万事崇尚正确的年代，想大方说一句我爱伍迪·艾伦，恐怕都得做好承受攻击的心理准备。评分并不高的李夫金的电影节之所特别，就在于它不仅仅是一部探讨亲密关系的小品，更是在探讨创作者如何应对人生语境与创作语境的割裂。即一位艺术创作者，私人生活和创作生涯应否被分开看待？最爱借着电影编排人的艾伦，进入耄耋之年后，已经把骂人的兴趣转到了骂自己。 而考虑到这部电影诞生的背景，再结合其颇带讽刺意味的标题，艾伦似乎也在用调侃的方式为自己做着一些无奈且苍白的辩解。There's just one thing to do. Come on, wrap your troubles.